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这个节目呈现的每一个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我们的来宾是怎么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以及生命的低谷。在这边每一位来宾的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可以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阮胜浩传道 Daniel， 他其实是一位服侍运动员的传道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看运动赛事，但是竟然有人从喜欢看运动赛事到我愿意真的投身放弃自己原来很不错的工作，然后下到第一线去服侍这些运动员们。为什么这个人会做出这些决定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 Daniel 他的生命故事。Daniel 你好。
嗨，你好，我是 Daniel。
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啊？从小
我从小出生在一个充满严格管教但是生活不予匮乏的家庭里面。
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一个就是乖乖听话的孩子吗？还是你骨子里其实是有一点点叛逆的呢？
哦，其实我骨子里充满了叛逆。
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
我觉得第一个例子就是自食恶果。小时候呢很叛逆，很爱玩，然后呢得了感冒，感冒又不好好吃药，就变成气喘。那这个气喘就变成我的跟随我的终身的一个朋友。那另外一个就是小时候因为父亲对于成绩严格的要求嘛，所以呢以至于我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所以我从小其实只要是我很喜欢看小说，但是我只要看到课本我就会非常的没有耐心也没有兴趣，除了历史以外。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在之后的学习成长路上其实产生了蛮大的阴影。
那在你说在学校里面至少就课业而言没有办法得到成就，那我想一般小朋友而言能够在球场上啊，或者说在其他的才艺表现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那小时候对你而言快乐的来源或者成就感的来源是什么？
我觉得是从阅读小说吧。我从小不喜欢看学校的参考书，但是呢我喜欢去看小说，举凡什么七侠五义啊，然后美国总统华盛顿啊，砍樱桃树啊，这些很多很多历史或人物传记，我的书柜里面都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书。我觉得我就从那些书里面看到了一些东西，能够让我有觉得这些新的东西觉得启发了我。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刚刚讲到说你有一个严格的父母亲这样子，他们对你其实有非常多的要求这样子，至少在学业上的要求没有达到的时候，你父母亲是怎么样子与你相处的呢？
继续严格要求。
更严格吗？还是
对，因为同样严格要求的方式，在我姐姐身上，她达到了她的效果。
嗯，
就譬如说我来讲，我姐姐因着这样，所以她常常考试的时候就考得很好。
嗯，
我记得她应该都是班上前几名吧。
嗯，
那我的话就是在后面。
嗯，
所以我爸爸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样的方式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嗯，是那因为成绩的关系，有跟父母亲的关系有张力吗？或者说就是与父母亲的相处如何呢？
哦，我觉得会有张力，是在跟我父亲。我觉得也跟他的自己的成长的方式有关，因为他很早就丧父了。
嗯，
所以他是家里的大哥。我想他只能知道说他自己就带个钢盔往前冲啦，因为下面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嗯，
哦，所以爸爸其实是要承担很重很重的责任的。
对，所以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他就考上了大学，他就告诉自己说他一定要努力。
嗯，
那所以他也严格要求自己吧。后来之后到包括到他创业，他的事业其实创立的还不错。
是，
对，可是他觉得同样的方式为什么在孩子身上没有？所以，可是问题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到是因为，我不是对学习这件事情没有兴趣，而是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件事情，我没有达到那个坏，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我不了解。
你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子。
对。
哦，
所以我觉得我对我父亲中间那个关系其实是有张力的，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就会开始紧张，就是说因为我大概知道他要问哪些问题。啊，今天你考试卷写了没啊？哦，你今天考几分啊？
是。
你为什么没有考到啊？之类的。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张力，学业没有足够符合父亲期待的这一件事实哦，一直撑到什么时候才比较爸爸比较不纠结这件事情了呢？
应该是我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吧。
嗯，
对，应该是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比较不会纠结。为什么？因为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很兴奋，那打给我聪明绝顶的表哥。
嗯，
我聪明绝顶的表哥聪明到什么程度？从小就资优班。
嗯，
考上建中资优班，然后到 UC Berkeley 读书。
嗯，
然后回来台湾工作，在银行工作。他就打给我表哥说，诶，我儿子考上了这个学校，有两个学校，你就要选哪一个。其实我的学校是非常非常，比起我表哥的学校是非常不显眼的。
嗯，
那我表哥就说啊，你就看你儿子想要选哪个就去读嘛。
嗯，
对我表哥而言那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我对我爸而言，我觉得我爸可能是想要有人给他鼓励，或者是想要证明说，哎，我儿子至少还可以考大学。
嗯，那上了大学之后，你就没有住在家里了吗？
对。
哦，那搬离家里以后，跟爸爸之间的关系有稍微缓和一点吗？这样子，爸爸有觉得说，哦，儿子离开家去上大学，然后这是一个登大郎真的成人的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有缓解，那他也觉得他儿子有点出息了，考上了大学。对一般人而言，可能考上大学是一个不是很难的事情。当然，但我们在我们那个时候，录取率差不多30几、30出头，33%左右。
嗯。
但是对我而言的话，他会觉得说，哇，很不容易。我觉得我对我们的关系是稍微缓解了，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我的那种严厉要求还有期待，就是男生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
嗯，
我觉得他还是有期待的。
那我们回头讲一下你的家庭哦，这样子。刚刚讲说爸爸是一个严父的角色，那妈妈有在中间稍微做一点点调和吗？
哦，有，非常有。他从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调和，因为他觉得他觉得我姐姐是可以，因为我姐姐是非常用功读书型的。可是对我而言，他知道说我是一种比较叛逆型的，不能用我父亲的方式，所以他做了很多调和的工作。他也做，我觉得他也蛮体谅我的。
嗯，
他知道说对我而言，我不能够承受，而且我也不喜欢我爸爸的方式。
嗯，
对。
那在这两者之间哦，就是爸爸跟妈妈之间，一个是给予你很高的期待，也同时给予你很高的压力，另外一个是调和这样子。那你自己在国中高中稍微比较懂事以后，你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啊？
我国中高中其实我是蛮叛逆的， 因为在一个以考试制度为文化为底蕴的一个教育制度里面，其实我觉得我是非常 hopeless， 没有盼望的，没有希望的，我找不到为什么我要读书这个原因。我觉得如果那个时代是有 AI， 我一定会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都要有 AI 了，为什么我还要学数学？AI 都会算数学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非常叛逆，就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一吧，那时候我就自己没有跟我父母亲讲，也没有讨论，我就去穿耳洞。
是
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非常保守。那个时候我也听，就是发泄嘛，会听摇滚乐发泄。当然有些摇滚乐是蛮好听的，比如说 Guns N' Roses 啊、枪与玫瑰啦这些的乐团。我觉得在里面我不是要去做调皮捣蛋的一个学生，而是我觉得除了读书以外应该还有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东西蛮重要的吧。
是。
对，所以。
但是还是在摸索的阶段这样子。
对，还是在摸索，然后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国高中。
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当你到了大学以后真的离开家里，那你有开始去寻找这个你一直想找到的答案吗？就除了读书之外，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有诶，其实我从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不是有讲我有 asthma， 就是气喘嘛。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的是我有一天晚上，小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气喘发作，那时候非常严重。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送急诊室，我就从那个门口躺在那个担架上，进去急诊室，我就看着我天花板上面那个日光灯，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要开始在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也记得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刚有说过他有创业，然后他非常努力，他在我非常小的时候，那时候台湾还很少 Benz， 他就开了他梦寐以求的 Benz， 那我就有一天周末我们就出去吃饭，我就坐在那个 Benz 车上，那在我旁边是一个骑野狼125的一对父子，其实离我的窗子差不多15公分而已，我就往右看，就说这一对的父子为什么跟我的家庭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为什么可以坐在 Benz 车里面，而他的这个孩子就只能坐在野狼125。所以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那又因为功课不好嘛，我就觉得说对啊，我为什么要活着，但是还没有到了一种就是说就是很极端的那种程度，只是会觉得说那我的目的，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号一直在你的心里面，
在心里面，但是也达不到答案嘛。 anyway 就是反正就
走一步算一步这样子。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 Daniel， 他跟我们分享他小时候生长在一个其实物质生活其实完全不缺乏的一个家庭，但是他在他的学业上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爸爸对他的期待。我想姐姐的优秀表现加加减减也给你一些压力，然而妈妈在中间做一点点调和的角色。上了大学之后，他开始离开家里要寻找所谓他从小到大人生的意义到底为何？他大学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我们的来宾 Daniel 刚刚跟我们分享他上了大学之后，他其实心中可能带着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吗？是为了成功吗？是为了扛起家里面的责任吗？ 他其实不知道，然后他就这样懵懵懂懂的离开了家，去上了大学。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刚进入大学之后，你觉得有什么跟自己原来所习惯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震撼你的地方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跟所有的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其实我们差了两岁，因为我就是之前很叛逆，所以我没有从高中毕业完过。
直接升学啊、
对，因为我刚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读书的动力的，所以我就去当了两年的义务役兵役。义务役兵役回来在第二年当兵的时候，我才决定说我要好好读大学。那我退伍以后，我就去南洋街的补习班，我就补了一年。那时候是台北捷运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每天坐着六点多出头的捷运就到补习班，然后晚上十点十一点才回家。刚开始我爸以为觉得说啊，这孩子大概是三分钟热度，他不是读书的料，就看我坚持了六个月而且还很认真，他现在想说这个孩子真玩真的吗？后来考完大学之后我进去，我发现我跟我同学差了两年甚至三年，因为当兵两年嘛，然后
加上高四班一年，
对，所以其实就让我有一些震撼是这三年怎么差那么多。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在那三年当中毕竟不是在学校，是在外面比较社会嘛，所以我觉得让我跟同班同学其实那个思考就比较不一样，有蛮大的差别。
那遇到这些差别，我想你当然会觉得你的同学们都很纯真很可爱，然后还很有活力这样子。那在校园里面你会反而觉得自己是比较孤单的吗？
会耶，因为他们想的这些大一新先生，他们想的就是去哪里玩，去哪里吃，然后交男朋友女朋友。可是我那时候很清楚，就是我就是要把书读好。
这个时候你反而意识到说要把书给读好了。
对，而且我选了一个我自己过去非常比较也是蛮挑战的科系，就是读英文系。因为我那时候想的就是说把英文读好，然后出去这样才能找好的工作，所以我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很多。
这个时候你反而变成一个专注于功课的人哦。这个跟你刚刚讲到思考人生意义，其实本来以为是人生意义就只有读书吗？结果你现在反而认为说 OK 好，我读书其实是为了要有一个好的工作，以后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你反而在透过当兵以及重考的过程，你意识到领悟到了这一点。所以你从此以后就在学校变成是一个学霸了吗？
没有因为我不是学业都很差嘛，然后又三年都就是在里面两年当兵，一年只是重考，所以其实我在英文系我是从零开始。我可以说我从上完第一节课我就知道我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些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他们听老师讲笑话他们都笑得很大声很自然，可是我完全听不懂。我的唯一记忆是就从那一堂课开始，所以我每天读英文至少六个小时。
是，
就是上课早上起床然后上课回来读英文，中午去餐厅吃饭，下午上课回来读英文，然后再去餐厅吃饭，然后回来以后洗澡，然后再读英文，然后就上床睡觉。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你反而上了大学之后变成一个你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容我说是书呆子的生活这样子。那在这个生活之下，你难道自己都不会觉得是不适应吗？或者说你内心原来在追求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真的你的解答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死读书努力的人吗？
我觉得我的室友蛮不适应的，因为我的室友只想说他们，我觉得他们会有一点压力吧。怎么读我的同寝室室友每天读那么多书，然后他们每天都跑出去哪里玩跑出去哪里玩，我觉得他们会有点压力吧，会觉得我有点怪。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我说我以前就开始从小在想嘛，人为什么活着嘛，那这个想法到了大学以后，因为我读的学校是基督教学校，它是 Christ College，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chapel， 就是崇拜，崇拜会邀请很多人来见证，包括一些知名的人，基督徒啊，或者是 牧者啊，或者是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来分享很多见证，从各行各业的角度，他生命的见证。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坐在第一排，我在讲台前面，我常常在听诗歌的时候，还没有讲到见证，常常听诗歌，我的眼泪就会不自主的就会开始流出来。
你有想过是为什么吗？是歌词感动你，还是旋律很好听，还是你觉得这个地方跟你以前所待过的任何地方不一样？
我有想过，而且我常常要把那个眼泪忍住，因为我这样很丢脸，但很多时候就不听使唤，我觉得是 something in my heart was touched by something。
那你有印象你有被哪一句话哪一个诗歌的歌词触摸过的这个经验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那时候很多几乎每个崇拜都有，我记得有一个吧，我们有一个那时候有一首诗歌，它的歌词是什么？我像一只小小飞鸟，飞在城市当中，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人就像这只鸟一样，我在飞，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就有点像我们读哲学嘛，就是存在主义，读存在主义的书，他说，你如果假设你是一个马夫。然后你驾着一匹马，你看起来好像你知道你要往目的地哪里去。可是如果看起来你在驾着一匹马，好像你人是活着。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目的，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即使有那个马鞭，还有你有那个马，它可以开车带着你。但是你如果不知道目的地，那你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其实觉得当下你是一个非常漂泊的心灵，你不知道你的方向感在哪里，然后我想诗歌应该是上帝会带领我们生命的方向。你第一次知道说，哦，这可能有一个解决之道，或是有一个人是可以带领你走过这个漂泊的状态的，是这样子吗？
是，但是 somehow 我又不能肯定，真的是这样吗？ Even 我听了很多人的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触动你的是，你当时自己的状态也不好，觉得自己是在漂泊的，然后你有一个疑问说，诶，是不是这位上帝他可以带领我们更好的生活，或是给我一个我满意的答案，这样子。那我想请问一下 Daniel，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是他，然后是他向你提出呼召吗？还是你真的思考过，然后觉得说，哦，这是一个理性的答案，就是这位上帝呢？
在我那时候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寝室里面有一个学长，他就带我去学校的团契 fellowship。那在 fellowship 里面，当然我们就是有很多小组的聚会嘛，我没有马上的就去相信那个上帝，我只想说啊，我去看看。但我觉得最后我会在这 fellowship 里面我会信主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 fellowship 里面看到的这些的同学们或学长学姐们，他们是活出信仰，他们不是因为这个信仰他们才对你好，他们是真的是在关心你。那我就因为我刚刚前面说我跟一般的同学不一样，我是带有目的性的，就是说我知道我要把英文读好，然后我毕业后出去找好工作，他们也知道说啊，我就是当完兵回来是比较不一样的，我是比较想法的，可是他们不会去很 push。 那个学长或者学姐他们就会陪伴嘛，陪伴的过程啊，问你好不好，你怎么样，有没有需要帮忙， whatever， 就是在那段的 journey 当中，不是为了说哦要你成为基督徒，而是在这段 journey 当中，它会让你感觉到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所以后来之后他们就在一次聚会里面还怎么样嘛，就问说哎，有没有要觉知化，那我就觉知。
觉知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找到原因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对你这么好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耶。你这个问题让我回想到我小时候，我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我同班同学一个叫陈大军，他是基督徒。他有一天周末礼拜，他就邀我说礼拜六去他的教会打桌球。那我就说好啊，反正我可以 不要离开我爸视线嘛，周末很有压力，我就跟他去打，哦，打得很快乐哦。然后呢，他就这样让 let me go， 就离开教会了。我觉得在我以后信主以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没有希望说我可以去参加他教会，
嗯，
我去认识基督徒，
嗯，
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会觉得以至于我花了很多时间要去 question myself，
嗯，
就是说 what's the purpose of my life， 我的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到大学之后我才看到，就是说，哦，这群基督徒他并不是因为 for my good 我才要对你好，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我希望你信主才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是上帝就是爱嘛。
嗯。
好。所以对于这些的学长学姐而言，他会觉得说他关心你，他陪伴你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没有 KPI, 没有业绩压力的事情。
我想最大的差别应该是这些人都真的相信在信仰当中，信仰本质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值得分享的事情，然后他愿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你，并不是为了他的个人的目的，或是你信与不信，其实跟他个人的利益并没有差别太大。但是你如果可以同样参与在这其中，那也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真的是有信仰生命的人，他们很有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 security，
嗯，
非常强的一个安全感，非常强。
那在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觉知了以后，你发现他们有这个安全感，有这个确据哦，在心中这样，你有吗？
我觉得有诶，那个很难用比喻，
嗯，
你也很难有一种，你说感觉，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我觉得那种是一个我刚刚所讲的 sense of security， 一种安全感在你里面，嗯，还有一种confidence， 就是一种自信，
嗯，自信。
你那个信心不是在于说，哦，我认识上帝了，然后我就会怎样怎样，不是，而是说，你知道说，我信了主以后，就当然我就看圣经嘛，看了圣经就知道说，哦，上帝对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面，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坏，从小在思考的这些坏，为什么我要活着？人的生命为什么在这里？我就会在里面达到答案，
嗯，
而那个达到答案，它是一个不是一瞬间，
嗯，
它是一个 journey。因为我觉得我把那个这本书读完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对人的心意是这样，而且人又离开了神，可是神又怎么对待他？然后呢，人又回到神面前，如此重复，离开又回到上帝面前，离开又回到，所以我在里面看到人的软弱，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软弱，嗯，我以后的软弱，可是我也看到我心里面的 a sense of security， 如何可以变得更强大，
嗯，
就是 stick with God， 就是跟神连接，
嗯，
就是抓紧神。这个不是一个说灵光一现，哦，性感，哦，那就好了，就结束了，它是一个 journey。 而神，我觉得神在这段期间当中，他透过上帝的话语还有环境的印证告诉我，
而且这个法则其实是超越你先前对人生的认识，就是从你不明白，然后认为说，哦，可能要靠努力，靠读书，而你现在找到一个超脱这个更高一个层次的目的，是上帝在你的人生当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不但领导你，他也在聆听你的回应，然后你藉由回应他，你可以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的确是，那努力是一定要必须的，
嗯，
认真负责也一定要必须的，但有一件事情是我努力负责认真的方向在哪里？
嗯，有一个目的性，这个目的性不是为了你自己，或是那个你一直在寻找未知的，而是你现在知道那个方向是上帝本身。
对，如果我今天达到了这个短程的方向，比如说我为了有个好的工作嘛，我为了求职，但我方向达到以后 land 或是 the nest。就譬如说来讲好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运动心理学上面我服务了这群球员，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如果你所追求只是一个胜利，或者你的薪水加到了 ，then what's the next？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而这样，如果有球员或者是我们这种职场的一般人，只是把这些短期的东西看作是 that's the purpose of my life， 那么
你就会发现我们做很多东西是结果导论，我只要做到这个，然后我就不管其他东西。
嗯
，That's sad， 我觉得啦，那就不是很完整。
嗯，很高兴有今天 Daniel 阮胜浩传道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他信主之后人生观的一点点改变。这个改变其实最重要是他发现他的人生不但有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上帝。那他刚刚也跟我们稍微的预告一点点，就是他现在在做的工作是什么。至于更多的细节，我们下一节节目再来听他如何分享。
住在荣耀的宝座中间，是围绕左前，万国万民都来聚集，主将万民分两边，对着右边的说，蒙福的承受神的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 Daniel 他分享，他在大学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意义，他觉得人生的意义除了努力之外，其实他还多了一个目标，就是这一切是为上帝做的。作为一个刚入门不久的基督徒，这当然是一个很我们听起来可能都可以理解这样子。但我一方面我也想问就是毕竟你那个时候还是学生人生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样子可能很过分的挫折，或者是你承受不了的压力。成为基督徒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些让你呼吸难耐的事情，然后让你反而回头来面对信仰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关卡，然后你怎么样子 deal with your faith， 你怎么样子跟你的当时的内心中的那个刚刚讲的很具体的方向感有一个拉扯呢。
我大学读完以后，我就到美国读书，我读教育。原因是因为大学有一个美国老师，他启发了我很多，所以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很大的 power to inspire student， 启发学生。回来台湾以后，我就开始找工作，但是找的不是很顺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三四个月我真的找不到工作，我就充满很多的坏在心里面。当然我非常非常努力，我会找出我履历表是不是哪里有需要修改啊或什么的。有沮丧，蛮沮丧的，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找不到工作，是人家不肯定我吗，还是我真的有比较差吗什么的。而我的太太那时候已经先找到工作，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我就变成家庭主妇，我 我甚至学会做凤梨虾球这道菜。
嗯，
有一天晚上他下班回来看到我做凤梨虾球，他就好感动，我说哇，我先生竟然会做凤梨虾球给我吃这样子。可是其实我在做的时候心里会觉得说，可是我不想做家庭主妇。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忍耐不住，我就跟上帝 complain， 但是 complain 完我就跪下来祷告，我真的是跪下来，就是心里面是非常抓紧上帝，我说神啊，主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工作啊，我真的是需要你啊。结果十分钟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回来台湾的第一份公司啊，第一间公司的电话，他就说：“哎，你阮先生你好，请问你现在在找工作吗？我们有收到你的履历，那你要来公司面谈吗？”我说：“好。”他说：“那不好意思哦，那请问今天有空吗？”我说：“今天。”那我说：“可以，没有问题。”那时候是十点多。那他说：“你下午一点半可以来吗？”那我说：“可以。”他说：“你确定？”我说可以，因为那个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很近，
嗯，
才十分钟车程而已。那我那时候是 desperate，
嗯，
就是要这个工作 ，even 是一个面谈也可以。我说绝对没有问题。那我那一天就花了一点点时间，把自己就是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然后西装、shirt、dress 全部都烫好，这样子就去。去以后，再经过一次面谈，我就拿到了工作，
嗯，
就进去工作了，就开始我的职场生涯。
嗯，
所以其实不是信了耶稣就会没有挫折，我觉得上帝在用了段时间其实在磨练我，
嗯，
在磨练我怎么样持续的去相信信仰这件事情，同时也在磨练我在职场的这些过程当中我有哪些做不好的地方，否则很容易会把它当作挡箭牌，什么都会说啊，上什么都是上帝的问题。
嗯，据我所知哦，就是你其实到了后面你有很不错的工作的机会这样子，那这些工作的机会应该拿出名片来，别人应该是羡慕你的工作，然后羡慕你在一间我、哦、看起来是很风光的公司里面上班这样子。但是你后来其实竟然就也把这些说辞就辞，然后你开始做一件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这个不太合乎常理的事情，就是你愿意开始来服侍运动员哦。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一切的缘起是怎样开始的，然后你又是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然后看起来是一般人可能需要好好听你解释为什么你会这样做这个决定呢？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旅美的职棒球员。
嗯，
他也是基督徒。那我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在我回台湾之前，他的所属球团的亚洲区总监有给我 offer 去他们球团工作，去做翻译，因为他们也签了一位台湾的选手。
嗯，
但他 even 怕我，就是因为常常要跟球队出去，怕我的太太可能会太孤单。
嗯，
他甚至还问了他老板旗下其他公司有没有职位给我的太太。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想得很远，我也没有想到这是神给我的命定，所以我就把他 turn down 这个 offer， 让这位总监其实蛮挫折的。
是。
回来台湾以后，过了很好几年以后，当然我还持续跟这些的选手们有联系齁。
嗯。
再回来台湾差不多四年多以后，我心里面对这些的选手就是越来越多的感动还有负担。就是那感受我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跟他们相处，我不是以 fans， 我不是以球迷的角度来相处，我就是以朋友。嗯，那个朋友我们是主内的朋友，是基督徒的朋友，我为他带到什么，可是我慢慢久他们也信任我，他们告诉我一些，或者是聊天当中他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这些的压力。
嗯。
譬如来讲好了，你在旅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压力，你在一个人在外面孤单奋斗，人家可能会不会去，没有言语歧视，但是他可能会被 look down you， 就是看你
不如别人，不如
另外对，另外一个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些 temptation， 就是试探，
嗯，
好，这些很多很多，所以我在心里面就会为他们感到忧伤，因为他们在呈现出来镜头或是新闻呈现出来都是他们所谓
风光的、
风光的一面，那不是不好，这很好，他们正在使用上帝给他们的 gift 去打球，但实际上他们承受很多很多的压力，是不敢跟别人说的、嗯、我为了这件事情非常忧伤，但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不是科班的球员出来的、
嗯、
所以我就会为他们祷告，那为他们祷告的这个感动的心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后来之后，我就想说，需不需要就去扶持他们？
嗯，
但是我是一个 outsider 嘛，我不是他们圈子里面的一群嘛，所以我就跟我这个旅美选手讲，他就说，那我们就成立一个群组，我们就邀请一些基督徒的这些球员进来。那群组里面呢，我就开始在 run 这个群组，我就分享一些正面的东西给他们。后来之后发现正面的东西还不够，因为当我今天知道是说我 life 的 purpose 是在神里面，我是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的时候，的目的的方向性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会想要把这个好消息跟他们分享嘛。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想有没有可能进去球场里面一样去服侍他们、嗯、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有 Sunday Chapel、嗯、礼拜天就主日礼拜，正好那个时候认识一个球队的管理，他是在我现在这个教会聚会，很奇妙，上帝就安排这些的环境会回应你，所以我就跟他见面，我跟他说我们想要做这些事情来服务球员，无条件的服务球员，但是我们不是去传教让他们有压力，
嗯，
而是
给他一个空间，然后让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得安息，然后也得到造就，
对，就活出信仰，
嗯，
他要不要选择是他的决定，
嗯，是，但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你提供了这个服事的这个平台哦，但是为什么你会愿意放下你可能本来人家很羡慕的工作呢？这样子，一来是让你的生活很不稳定，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这件事情真的会有所谓我们属世的回报是 OK 的吗？这样子，你养得起家吗？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承受了一些压力啊？
嗯，会。我想我不会觉得我是在把工作把这个很好的工作辞掉，然后到一个不好的工作，我不太会这样想。原因是因为是说，我很清楚我知道这是我的 destiny， 因为我从2012年开始，我就是开始在一边做着我的工作，然后晚上周间的晚上还有礼拜六礼拜天就会到球场里面去服务球员，
嗯，
坚持在做这些事情，而从一队的球员扩展到现在所有中华职棒所有六队里面这边的服务，当然外商银行收入是好，但我会觉得如果当一个人他知道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而那个东西是不能用外商银行的工作薪水拿来换的，
嗯，
因为那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destiny， 一个命定，所以我很清楚，我知道其实我从2012年开始服侍，服侍完那时候开始服侍，其实我太太也是基督徒，但是她那个时候是反对我，因为她觉得说你已经够忙了，你还要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在家，她一个人顾小孩，她其实是蛮反对的。可是她接下来这几年看到的是说 Daniel 不是在一时的热情， Daniel 是无条件的在服务他们，嗯，Daniel 是因着上帝，所以开始后来就支持我。我觉得团契真正的成长其实是从我正式辞掉工作的时候开始。
嗯，那当你真的是回应你所谓的生命的呼召的时候，你刚刚讲说你太太有怀疑这样子，你自己都不会觉得说，诶，要是我真的没有薪水了，或者说小孩会不会因为这个样子而家庭会没有安全感，这些你自我会不会有怀疑啊？
我觉得我曾经有的是说，就是在譬如说来讲哈，因为我们不是要去传教，
嗯，
我只是说我到 的球队当中，我去
服务 他，
服务他，他有需要什么，那我就把我资源或什么跟他分享，然后我就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嘛。
嗯，
那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过年的，有时候你去很远的一个球场，你从台北坐高铁到南部的球场，你可能甚至连一个球员都没有见到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坐高铁回来台北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企业里面工作，我们都有 KPI， 我们很自然都会被 KPI 驱使。嗯，我自己就会回想说我的 KPI 到底有没有达到。
嗯，
但我觉得这不是上帝所真正 care 的。我不是说我不努力工作，也不是说我不在乎 KPI， 其实我是一个很在乎 KPI 的人，因为我们在企业就被训练这件事情。嗯，但是我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不是这样子。
嗯
嗯，所以当我太太看到我这样做的时候，而且持续这样做，而且是我们所有的 service 都是 free。
嗯，
我们从来都没有 charge 球团，我们也没有 charge 球员，我甚至也没有拿奉献袋到球场里面跟球员说，哦，那奉献给团契，没有没有，都没有。但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神感动他们，他们就会自己奉献。所以我曾经有的怀疑是说，诶，那到底要怎么去维持。
嗯，
但我们看圣经里面嘛，保罗他为了传福音，他去学搭帐篷的技术，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全职服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年半左右时间吧，其实虽然是没有收入，但是至少在目前这段期间当中，上帝让我们家还能够维持下来。
嗯，
那我太太也有一份工作嘛。
嗯，
那另外就是我也可以用我过去的技能来维持，譬如说我过去有教育训练，还有人资招募的背景，那我可以把这些的，我也有服侍球员的这些的经验，我可以去拿这些服侍球员，帮助这些优秀运动员还有教练的这些经验转化成 knowledge 还有 skill， 去帮助在职场上，譬如说业务，他们也是很承受很高压力的一个职场工作人，帮助他们怎么去更有效的追求他们业绩的成长。
嗯，
所以我也可以去做讲座，我也可以去做教育训练课程，这些东西对我而言，这会比单纯奉献给我觉得更有意义。
是，
对。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当你在球场里面与球员这个非常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你自己觉得福音帮助他们是帮助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地方欸。而且很多的地方是，我讲个例子齁，第一个是在比赛，对他们工作，因为他们最在乎他们的工作嘛，
嗯，
好，有没有效嘛，对不对？我今天比赛有没有产出嘛，我产出我才能留在球场嘛。所以在赛前的放松，我们交托给神，这个交托不是我口头喊喊的，那个交托是我今天立地心志，我今天不管等一下比赛我打怎么样，我就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上帝。
嗯，
我就是专注在打球的过程，我把每一颗球看得清楚，我就是准备好我的动作，我就专注在放松我的肌肉，准备好我的动作就打球，而不是专注在全然专注在结果。对，这个帮助他们很多。另外一个我也有学运动心理学。
嗯。
所以我有帮助球员。那个球员就当天晚上拿到 MVP， 就是最有价值球员。他事后就赖给我，那天比赛晚上赖给我说，啊，非常感谢你。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因为那天晚上我没有看比赛，隔天早上我看新闻，哦，他得 MVP， 然后他就跟记者讲说他怎么样，哦，那个就是我那天跟他分享。
嗯，
哦，这个是对他们，所以其实福音对我们在工作上的确是有帮助的，只是他用不一样的形式来展现。
嗯，那在球场上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哦，全职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就是要传福音，然后要带多少人受洗，要带多少人信主这样子。但是刚听 Daniel 讲，其实你是把很多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有的好的心态，无论是像交托也好，或者是对上帝的信靠也好，先把它摆在 待人决志之前，你让这些球员们可以先有这些，哦，我先把一切交托给上帝，我努力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我愿意交托，我有一个信心在当中，这些东西你把它带进球场里面。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之后，如果说当有球员有对信仰有开始第一个开关打开来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子陪伴这些人呢？
其实我的陪伴是从他们认识我开始，我就陪伴。我举个例子哦，最近有一个球员跟我讲说，他想了解这信仰，可是其实我已经从认识他到现在，我陪伴他已经有3年的时间。这3年的时间，他走过很多高低潮，也曾经遇过很不如意的事情，非常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所做的事情，不是说只是陪伴他，然后说啊、哦、乖乖好好哦，上帝会啊，上帝爱你，不是，而是协助他解决他的问题。而且我从来都没有说，你要付费，你要给团契奉献，你要付费，没有，
真的就是做他的朋友，
也可以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我会觉得，就像这个，我们不是说恩典是白白得来的，那神要我做的事情就是白白的给恩典，就是这样。但是不是成为他的同温层，说啊，我跟你讲，那个教练就不好，所以一时之间没有重用你，不是。所以，他这段时间当中，我也没有跟他讲信仰，一直跟他讲信仰，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可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聊天当中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常常在比赛当中，其实他常常在求他的神明保佑他，他最常做这件事情。好，那我因为我们会讲运动心理学里面有个自我对话 self talk， 这个运动心理学的技巧。他说他常常的自我对话就是对神明对话，求神明来保佑他。我说啊，我早知道你对你这个常这样子，对，好像你对信仰是不是在。对信仰是不是有一个 question 还是什么的？我说对，我说那早知道这样，那你就我跟你介绍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我说好啊，当然好。所以我觉得这三年半当中，其实说真的，我没有设什么 KPI。也不一定，但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是我觉得对他们也比较 comfortable，也是我觉得比较 comfortable 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当他以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因为我不应该叫基督徒，应该是成为一个 follow Jesus Christ 的一个人之后，他就不会很目标导向的说啊、哦，我要去主日礼拜我才是一个好基督徒。因为对他这个职业而言，他礼拜六礼拜天，他其实你知道，对收入比较高的，他适合，他就要被政府征税。你知道我们政府给他的科目的税是什么？娱乐税。他们是属于娱乐业的从业人员，他礼拜天没办法去教会，所以不能用这种所谓的很 formal 的模式去框住他，
限制他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 Daniel， 就是其实你今天一直提到，反复提到的是人生的方向，这样子 destination。作为一个从小在摸索，可能爸爸有给你很明确的目标，然后到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该怎么做，到现在你反而是一个引领人，尽可能的把人带往一个有目标的人生。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最后一点点分享，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正在摸索，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人生的目标？有了目标跟没有目标差别在哪里呢？
我觉得差别蛮大的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有目标的人，我会很珍惜每一分的时间还有资源，而且我不用等的人来驱动我，而且我可以去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even 在没有任何的人的 care， 没有任何人的 attention， 没有任何的人给你的资源或者是镁光灯，或者是我觉得都会坚持下去做。而那个 有点像是在创业。你知道创业的人有时候他会有一个很坚毅的性格，是这个是拿不走的。
嗯，
就好像我们看 Amazon 那个他的创办人，他那时候的 office 的一张照片，完全看不出来他原来他竟然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身家就是创业非常大。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人去找到人知道上帝给他的 destiny， 而他真的去走那个 destiny 的话，他里面是非常非常有 security， 而且他非常内心非常强大的。
嗯，
因为没有事情人事物可以 stop 他。
嗯，
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他要走的路，而他不会被所谓的这些路上的风景给吸引，因为他知道他要继续往前走。那我觉得没有目标的会变得是说，很多人会把我不是说一定要像我这样子才算是有目标。我觉得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这个节目的你，你觉得上帝就是要你去做那个那件事情，那是你的命定。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肯定你自己，就是你要相信上帝。
嗯，
而且你可以去走那个 destiny。你必须要知道是说，上帝给你的 destiny 甚至会大于你在教会的服事。Because this world is a big church，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教会，不是一个小教会，就是一个教会。所以上帝会使用他给你的 destiny， 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神给我们的 security 会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变得非常有力量，很 powerful。
谢谢阮胜浩传道，他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分享哦，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Daniel 阮胜浩传道他的生命故事，我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